第五章，永恒的汤汁和豁然开朗。这里出现了一个现象，对于这个现象，作者本人已颇引以为奇，免得读者也对此大惊小怪地发起议论来。在汉斯·卡斯托尔普住在这山上的最初三个星期，也就是21个大热天，就人们预见所及，他们逗留也仅限于这些日子内。我们谈的尽是关于空间和时间多寡之类的事，把它的内容有意拉得长长的，颇符合作者的心愿。而这种心愿，作者也多少承认不想掩饰。至于他在这里做客的后面三个星期，叙述时所花的笔墨，甚至所需的字数和瞬间，就不必像以前那样长篇累牍，把每小时和每天的活动都一一记下来。我们即将看出，这三个星期一眨眼功夫就会过去，落在我们的后面。这样做也许使人感到奇怪，但它却是正常的，符合讲故事的规律和听众的口味。正因为写作时符合这些规律和法则，才使我们感到时间有的时候长，有的时候短。同时，我们的见闻范围也随着本书主人公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的遭遇，一忽变得宽广，一会儿又变得狭隘。由于命运的拨弄，此刻正有一层阴影意想不到地照在汉斯头上。考虑到时间的神秘性，作者为读者再准备一些像这里那样引人瞩目的其他扣人心弦的情节，也许是有意的。只要我们不离主人公的左右，就会遇上这些情节。现在每个人只要记住这点已经够了，那就是当他卧病在床打发日子时，一连串的日子消逝得多么快，每天都是相同而重复出现的。由于始终相同，因而说重复这个字眼是根本不够确切的。这里我们应当选用千篇一律、固定不变的现在和永恒这些词儿。人们替你带来午膳的汤汁，像昨天给你端来的一样，而明天也会再给你送来。这种感受在同一瞬间向你袭来，可你不知道它怎么来，又从何而来。你看到汤汁端来就感到头晕目眩，各个时间单元在你面前显得模糊不清，它们掺合在一起，在你眼前展现的真正的存在形式乃是一个没有亮缸的现实世界。在这现实世界中，人们永远把汤汁端来给你。不过我们一面谈永恒性，一面又说时间缓缓地逝去，这种说法却大大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我们力求避免，对本书主人公来说尤应避免。从星期六下午起，汉斯·卡斯托尔普就卧床休息，因为环绕我们周围这个世界的最高权威顾问大夫贝伦斯是这样嘱咐他的。他穿着卧衫躺在干净洁白的床上，卧衫的口袋绣有花鸭字，躺时两手交叠放在脑袋后面。这张床曾是美国女人一病不起的地方，也许他上面还躺过许多死人。他张大天真无邪的因伤风而变得浑浊的蓝眼睛仰望着天花板，对自己奇特的生活遭遇沉思起来。这可并不是说要是他没有伤风的话，他的眼睛就清澈明亮，眼光也明确而不含糊，因为他的内心也不是这样。他的心地即使非常单纯，事实上也有许多阴暗迷惘之处，而且心里有鬼，猜疑重重。他这样躺着，一会儿有某种疯狂的得意洋洋的欢愉之情从他内心深处一直升腾到胸口，使他受到震撼， 他的心凝住了。由于某种无法克制而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欢悦和期望而隐隐作痛，一会儿又因恐惧和忧虑而脸色发白，这是他的良知本身在跃动，而他那颗心则随之以飞快的节拍顶着肋骨砰砰乱跳。第一天，约阿希姆让韩斯彻底休息，对此事避而不谈。有两三回，他小心翼翼地走进病室，向卧床的韩斯点头示意，为礼节起见问他短缺些什么。因为约阿希姆是过来人，他对韩斯卡斯托尔普的羞于启齿更能体谅，并能加以尊重。按照他的看法，他的处境甚至比汉斯更加尴尬。可是星期日上午，当他像过去那样独个散早不回来时，他说什么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他得马上跟表弟商量一下必要的措施。他在汉斯的床边坐下，叹了口气说：哎，什么办法也没有，咱们不得不采取行动了，家里人都在盼着你呢。
时间还没有到，
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话虽这么说，可是就在最近几天之内，不是星期三就是星期四。
哎，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们绝不会专在哪一天等我回去，他们除了等待我，数着我哪天能回去的日子以外，还得干别的事儿来。我一去，人就到了那边，那时迪恩纳佩尔旧宫会说你又回来了，吉姆斯舅舅会说哦，那边生活过得好吗？要是我不去，那么他们还要记挂我好长一段时间，这一点你是绝不会怀疑的。当然了，我们过不了多久得通知他们。
你可以想象，
约阿希姆说罢又叹了一口气，这事儿我多难受啊，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感到自己多少有些责任，你是上山来探望我的，我把你带到这儿高高的地方，现在你却坐着不能动弹，而且谁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脱身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你一定看出我真有说不出的难受。
让我说几句，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双手依旧枕在脑袋底下。
干嘛你要心烦意乱呢？这太没有道理了。我上山来的目的不是为了看你吗？真是这样。不过归根到底，我上山来主要是听从海德金特大夫的嘱咐休养一下。哦，现在事实表明，我居然比他和我们中间任何人所想象的更需要修养。有些人到这儿来的本意只是匆匆探亲访友，想不到后来情况变了。在这好人中间，也许我不是第一个。比如说那个两口的第二个儿子吧，他到这儿后所遇到的是迥然不同的命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也许我们在第一次用膳期间，他们已把他带走了。我得上了病，对我当然是一个晴天霹雳，不过我只好把自己看成是这儿的病人，老老实实把自己看成是你们中的一员，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只是一个客人。其实我一点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我一向觉得自己的身体没什么了不起，何况我的父母又死得这么早，身体又怎么健壮的起来呢？你有一些小毛病可不是吗？哪怕现在已医治好了，可是我们在大家面前谁也骗不了。我们家族里这方面的传统倒是有一点儿，至少贝伦斯说起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从昨天起就躺在这里，自问这几天的心情究竟如何，同时考虑我对整个事件、对生活，你知道，对生活提出要求都应当抱什么态度。就我本性而言，我一本正经，对活跃的热闹的场面一向抱有某种反感。就在最近我们还谈起过，由于我对想念的有启迪性的事物有兴趣， 有时甚至想从事神职的工作来。一块黑布，你知道上面还有一个银十字架，或者 RIP， 也就是安息。这倒是最美丽的词儿，远远比但愿他长命百岁更能打动我的心。后面这种说法真是瞎热闹。这一切我认为都是因为我本人有点毛病的缘故，一开始就对疾病安之若素，现在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但现在情况既然如此，我上山来做一番检查还能说是幸运的。你一点也不必为此而责备自己。你不是听他说过吗？要是我再在山下混日子，过不了多久，我的整夜费很可能会干脆见魔鬼去的。
这个倒很难说。约阿西姆说，这件事恐怕谁都难说。你过去肺里不是也有斑点吗？只是没有人注意到罢了，后来就自行痊愈，所以现在大夫只能听到几声无关紧要的浊音。如果你不是由于偶然的机缘上山来，你现在肺里已经染上的浸润性病变也可能是这样，这个倒很难说嘞。
不错，真的谁也说不上来。
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
可是正因为这样，我们没有权利往最坏的地方想。我这里是以我将在这里究竟待上多久为例。你刚才说，谁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走得了，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船厂去。可是你这种说法太悲观了。我觉得下这样的结论为时过早，因为这点谁也说不上来呢。贝伦斯没有定下什么期限，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并不冒充是什么算命补课的。你还没有透视过，也没有拍过片，只有透视拍片以后，才能客观地摸清事实的真相。谁知道那时会不会又有什么值得议论的新花样？我会不会在照 X 光之前就已经退热，向你们道别？我认为我们不到时间，最好先别大叫大嚷，不要马上用极其吓人的措辞向家里汇报。我们下次写信时，只要说我染上了重伤风，发寒热，睡在床上，眼前不能动身就得了，别的就让他去吧。我会亲自去信的，只要我稍稍坐起身来，握起这里的钢笔就行。
好，眼前我们只能这么做，至于别的，我们还得等着瞧。
别的还有什么？
别这样没头没脑的。你本来只打算住三星期，带来的只是一只旅行用的小箱子。你需要衣服、内衣、衬衫和冬装，还有各种鞋子。另外，你还得叫他们寄些钱来。
假如，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假如我需要这些东西的话。
好吧，让咱们等着瞧。可是咱们应当不。
约阿西姆一面说，一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咱们不应该抱有幻想。我在这儿已住得很久，山上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当贝伦斯说起什么地方粗糙，听去像罗音时，当然了，咱们得等着瞧。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现在，常规疗养生活中每周一次和两周一次的变换花样仍在照旧进行。汉斯·卡斯托尔普即使目前陷入了这样的处境，仍参与这些活动。有时虽不亲自前去欣赏，也可通过约阿西姆的传达略知一二。那时，他会上汉斯那儿，在汉斯床边坐一刻钟，和他畅谈。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